所谓的彼此呢，就是你我。那所谓的洗脚呢，就是在我们的需要上面彼此的去帮助，然后在软弱上面彼此兼顾。那也许也是会在错误上面呢，我们彼此的归咎，在真理上面我们彼此的造就。但是呢，有一点牧师没有讲到，有的时候会在我们的不愿意上披上那么一脚。啊，对，我非常谢谢牧师的这一脚哦，把我踢到这里来。那虽然不会痛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那个心哦是蹦蹦跳，蹦蹦跳，就是因为心跳的加速，我们才有办法继续前进。我想这也是彼此洗脚的一种哈，牧师。
阿门。
好，谢谢。那再来呢，我来分享这个心理小药理陪读当中的这一部分。它虽然只是小小的一本书，但是它里面涵盖的是所有的七要真理。在陪读的过程当中呢，牧师他都是用问答的方式，让我们在最真实最自然，但是有那么一点点压力，但是又渴慕的心的下面去聆听到神的话语。那当然啦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的分享哦，有一些是很幽默风趣的。一直到现在，我只要记起来，我都会会心一笑。那一段经文呢，讲的是启示录四章八节的，他们昼夜不住的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主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”这段经文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你要如何真实的进入？那有谁会知道为什么要连续说上面的三次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”？对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说三次嘛，对不对？三次呢，代表完全，代表复活，同时呢，也代表我们对三位一体神的敬拜。那你想想看嘛，打从心里昼夜不住的说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”，如此不断的敬拜跟赞美，就是因为很重要，所以要说上那么三次。这个是在《心灵小药理陪读》当中的很幽默、很风趣的一段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就深深的记在我的心里。我每次要赞美、要敬拜的时候，这句话就一直都在我心里面。但是当然呢，有幽默风趣，也是会有严肃的一面。牧师说了，哦，不是，是这个是圣经上说的啊。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也造了你，也造了我。那所谓的形象内涵呢，有包括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嘛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因此我们的灵跟神的灵是很相似的哦。但是无奈的是啊，我们的老祖宗亚当跟夏娃，他听了那个神啊，不是，他听了那个蛇谄媚的话，那堕落的灵呢就进到我们的心里了。圣经上说，相信的人就得救，那天国的大门是为你而开。那你能进天国吗？想想，从起初你把心门打开，让神进到你心里，到现在这一刻起，你能够进入到神的天国吗？哎，对，我跟你讲哈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。当时呢，在那个心灵小药理陪读的当中啊，我们所有一个组员就像现在一样，很安静，没有声音。那当下呢，我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的 OS 都是说：糟糕，我的心根本有一些杂念，严格来讲是有一些邪念，我根本够不上神的圣洁。那还有啊，我根本没有是顺从圣灵的带领。最糟糕的是啊，圣经上面所讲的真理，我根本不是全然的知道，我根本不是全然的了解的，我怎么达到神的要求啊？对，开始疑惑哈。啊，也有人已经开始迷惘，那该怎么办？虽然我们的生命哦被更新，那我们生命呢也一步一步的在被建造当中。每个人都还是在学习当中，那如果真的要等到我们老死那一天，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够算，根本都不够完全。嗯，有人点头，对。那你觉得我们这一路的跟随会不会徒劳无功？哦，好吧。我们认定的事实哦，并不是真事实，因为在圣经上面说了，天国是努力进入，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。对，我们不需要太过于纠结，但是我们只需要明白，救恩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，因为那是神怜悯的爱跟神的恩典所赐下。所以我们进天国根本也不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夸口，能不能够进天国那是神的主权，我们无权过问他。但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，要不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、自己的本分？我们是不是在凡事当中顺服神的带领？我们有没有在悔改当中愿意被调整？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愿意被建造、被分别？还有我们在侍奉当中，是不是愿意遵循伟大？我想我们的努力，神都知道，因为他说了，努力不是，因为他说了，天国是努力进入，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，对不对？
嗯，
对。也许我们都荒废了一段时日，追剧、滑平板啊，甚至打小孩、骂老公都会有，这些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努力永远都不嫌晚。啊，有人点头了，那就欢迎加入小耀米的陪读当中，谢谢。
主啊，你恩待这段时间，让我们再看见、再清楚。婚姻是由你开始的，配偶是由你来配的，是吧？在婚姻的里面，要一起承受这救恩的福气，一起完成你永远的旨意，也要在夫妻的互动里面看见基督与教会的奥秘。求主在这段时间里，叫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样的配合是何等奇妙跟美好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大家婚姻生活幸福吗？很美满哦。好，很好，很美满。基本上婚姻专家说的要很美满，要几个要素？很美满的婚姻要素呢，这是婚姻专家说的，不一定跟圣经说的一样，不过你们还是可以了解。第一个，夫妻之间要真诚对待，里面是彼此包容、真诚对待。然后第二个，夫妻之间也不能太穷，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不哀也不行。因为有时候你家没钱，如果又加上刚好不顺利，又加上生病，这时候很考验你们夫妻的真感情。所以呢，有基本的经济因素，然后有彼此的真诚相对。那夫妻之间呢，要一个共同的目标。那这个共同的目标，在基督徒的学习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。我们的信仰会比共同的目标更深，因为这里面有神、有圣灵，还有我们心灵的契合。这是夫妻最可贵、最奥秘的地方。有时候你也很难想象，你怎么会爱一个女人，然后过了20年之后你还能够爱他，他已经变样了你还爱他，他已经老了你还爱他。有一次我都看，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会不会感动，我看过有一幕，是一个老妈妈牵着老爷爷走着在散步，那我就觉得说那一幕看起来会很温馨。我就在想说，人能不能走到这种地步呢？70岁的、80岁的还可以手牵手一起散步呢？就是通常那一幕是恋爱的时候比较会出现，结婚之后渐渐的手就松开了，渐渐的就不太理你了，渐渐的手牵的时候你流那么多汗，在牵的时候嗯好烫哦，啊这就很多，或者是吵架。所以能够手牵手在一起散步，那总是给人一种很温馨一种感觉。 我还看过一幕，在我们家附近，现在比较少看到的，就是一个老爷爷，他骑着那个三轮车，上面带了一些东西呢，他老婆就在车子上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带他老婆在车上，可能家里经济状况很不好，所以为了照顾他的老婆，就把他放在车上出去哦。有时候说回说什么的，那老婆就在车上哦。其实看到那一幕会让人很感伤，但是另外一面来想，他们夫妻还能够这么坚定，幸福吗？每个人幸福的答案跟标准跟价值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圣经总是给我们一些方向。在这一段里面呢，我们先来跳过来看二十一节。二十一节在前面神先讲一句话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意思就是说神不希望一个人一个人过，神不希望你很孤单，所以神要你有对象，契合的对象。而在前面亚当已经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把所有天下万物的东西活物全部命名了，赋予他们名字的意义，然后从里面没有找到配偶，因为配偶很重要，你不可能找一只阿猫阿狗来当配偶，配偶那是不同属性的，配偶要跟你相匹配，要帮助你一辈子，要一起走天路，所以在万物里面没有找到跟他匹配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但是同时会不会孤单呢？你看老虎一对一对，恐龙一对一对，兔子一对一对，小猫一对一对，而亚当这时候很孤单，看人家一对一对一对的，还要把他取名字祝福他们，然后自己会不会觉得蛮凄凉的？会吗？因为你就孤孤单单一个。我不知道亚当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但是神有这个感觉。神第一次说不好，就是指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，这是神第一次说不好。前面他都说好，就算那一天不好他也没说不好，可是对亚当这件事情，他没有配偶，他没有对象，他没有心灵的契合，神说不好，所以神就预备帮他找一个老婆。那事就这样成了。怎么做呢？在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沉睡这个记号一般来讲，就是圣经没预表，就是死，圣徒不叫做死掉，圣徒叫做睡着了，因为睡着了才会醒过来。那么神使他睡着了之后呢，从他身体取出一条肋骨，所以我是不知道医学上有没有真的这样的根据，男人好像少一条骨头是这样的吗？有学医的是有这个医学的知识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说听说有这样子的一个报告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一条肋骨是他里面取出来的，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跟教会从哪里产生的呢？从基督里面产生的，教会是主里面的骨中骨肉中肉，教会不是随随便便的，是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血跟基督的肉长出来，所以这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第一个记号，要产生教会，产生他的新娘，他的配偶。那以色列人身上也是一样，而配偶最重要的角色呢，是站在成全帮助的角色。阿们。姊妹，这点可能大家要多学习，因为很多姊妹你如果跑在前面当头的话，你的弟兄会很辛苦。姊妹的天然的角色，被神赋予的使命叫做配偶，要成全你的弟兄，缩小在你家庭里面，多听你老公的话，好了吗？就说应该是姊妹俺们大声一点才对。 以为是弟兄，俺们那么大声呢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弟兄你不能不像样。
不像样。
弟兄你不像神的样，我讲的是不像神的样，不是合理的口味。如果他像神的样，他追求，他也愿意听神的，那你就没有理由不听他的，阿门吗？如果他没有，他也不像样，比如说他可能会骂你，会打你，或是钱拿的乱花，甚至去赌博，他不像样，当然你这个不能顺服他，这是很自然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，你要带领你的老婆，你也要看自己像不像神的样，阿门吗？就说姊妹，你给阿门大一点啊，阿门吗？所以配偶，配偶，你们不要为了这种事情吵架哈、哦。配偶是要成全的，是要帮扶的，是要在基督的原则中，使你的家里面一起走到被神祝福的状态。所以如果有冲突的时候，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，弟兄，不要那么坚持。有时候你的姊妹比较不懂事，多爱她。阿门。姊妹不要那么强势，你的弟兄也搞不好不成熟，你要成全他。我看常常想到这一幕的笑话，我想大家还是可以稍微幽默一下。上段时间不是一段时间有东西坏掉，人家吃的会死，没大对，就吃的会死就对了。然后有一天我那吃那个就是回收油啊，地沟油一大堆乱七八糟，是有毒东西。然后有一个老公在吃，老婆看见都开始噼里啪啦骂他，你猪头啊，猪脑啊，吃的会死的，你在吃。他就说，20年前我娶你的时候，你爸爸就跟我说过了。好吧，这高级笑话，没有听懂也没关系哈。第22节，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，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面前。仔细看这里说的，领他到那人面前。领他到那人面前，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当你有一个心愿说，主啊，我需要对象的时候，你跟神祷告，神会让你在某天某月某时某一刻很感动，然后把一个女人带到你面前，那事就这样成了。你会发现啊，原来是他，他也会对你有感觉，你对他有爱慕，他对你有感觉，是就这样成了。这里讲说是神把那人领到他的眼前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的婚姻是由神起头的，对象是由神安排的。你要最早，你最早很辛苦，而且你的人生一直在挫折中，你会更累。你来到神面前，把你所要的对象告诉神，不管你要远的、扁的、胖的、矮的，你把它弄清楚，然后跟神祷告，阿门吗？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老公常常送那个水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那边有那个宝矿力的水，一箱一箱都他们送的。然后他们当初还没结婚的时候，我印象实在太深刻了，因为那个姊妹我们那时候一起聚会，他开的条件有时候我们看到中会觉得怎么可能呢，又要刘德华的帅，又要工作怎么样，又要什么被人家尊崇，反正写了很多很多条件。我想说你也不是好到什么地步，你开那要像刘德华一样，结果事就这样子，一个在台北，一个在台中，然后一个黑夜之中，有人就撮合他们一起见面，然后在科博馆那边的草地上散步。那一天的月亮又很皎洁很明亮，然后后来我问那个弟兄，他说哎，怎么喜欢他呢？他不知道耶，我那天看他就像仙女一样，他看到我的最爱，我说不知不觉就喜欢他。然后从那一次之后他们就互动，后来就结婚了，好像也蛮快的，他可能1年内就结婚了。之后再问那个姊妹，那姊妹说感谢主啊，我看条件始终给了耶，就是要帅，要稳定的工作，要怎么样的个性，要怎么样的收入，什么都能有，很细哦。他有一点他忘记写的，就是身高，所以那个弟兄比我矮好吧。那我说没关系，你自己没有写到，你不要怪神， 人大部分都成全了，那人他孤单的，神把他的需要带到他的眼前，他眼睛一亮，他睡醒的时候就看见他老婆。二十三节，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为女人，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所以所有的弟兄听清楚哦，你的老婆不是外人，你的老婆是你的内人，是你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阿们，是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知道有些弟兄会把心放在事业，放在工作，甚至放在朋友，或者放在兴趣，那请大家你的次序不要错了。你的次序，第一，你先回到主面前；第二，你要跟你的太太一起长时间一起陪伴，一起成全，一起征战，一起交通，一起分享，阿们。因为那是你的配偶，你的骨中骨，肉中肉。如果你可以给外面那么多的时间，你更要给你的老婆时间。不要弟兄们在外面工作累了回来就把老婆使唤，这个做那个做，然后说不太理他。他是你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对自己的骨头好一点，阿们。跟隔壁说一下，对自己的骨头好一点。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，你问我老婆你就会知道了。但是我老婆觉得我很好，我觉得那就够了，好了吗？我还是有一些习惯，他是不太能够忍受的，比如说厕所弄脏的就是我，然后地没有扫的就是我，然后很多东西，反正我老婆的基本款的要求我也不一定做得到，我其实不完美，而且我如果按着标准来看也没那么好，但是问题是，他就可以包容我，爱就可以胜过我的软弱跟缺点，阿们。那当然我老婆也绝对不是我心目中的100分，她也有她的可爱跟可恶我可以这样说吗？因为我老婆在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，她的可爱就是她很单纯，孩子们都说她天然呆，什么天然呆，就是她呆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叫天然呆。那其实如果你天然呆呆太久的话，有时候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笨，会这种感觉的。他是没有关系啊，感谢主啊，他接受我的不完全，我也接受他的不完全，所以其实我很想跟我老婆说，谢谢你接受我不完全，阿们。弟兄们姊妹们，今天回去跟你的太太说，跟你老公说，谢谢你接受我的不完全，我没有那么好，你没那么好，而我们可以一起走在神的道路上，因为神很好。把我们两个不好并在一起的时候，激出一种爱的火花，两个不完全并在一起就很完全，阿们。所以千万不要想说要分开啦什么啦，人家今天人家老公怎么样，人家老婆怎么样，不要这样想，因为都是半个不完全，半个不完全，而配在一起的时候，可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。阿们。如果不是我老婆的话，今天我不会长那么多智慧跟肉。要谢谢他。啊，我听到你们底下的琐碎的声音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因为我有一个绝招，我老婆女儿刚刚讲说啊，爸爸装可怜啊，肚子饿装可怜，这么哀，啊，所以呢，就会煮的东西给吃，就会呵护你一下。我是不晓得你们家会不会这样，啊，我们家的老婆大人呢，很体恤我们，所以我哀的时候，他都忍不住再给我吃一口，再爱我一下，再呵护一下。感谢主啊，我觉得这是家庭生活、婚姻的生活。很美好的地方，都不完全，可是在一起成就神的旨意。后面这一节说，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
弟兄姊妹，你们结婚的人有离开父母吗？结婚之后有离开父母吗？真的离开吗？那怎么尽孝道呢？那你爸爸妈妈要不要孝顺？
要啊。
那要不要离开？
好吧，咱们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。离开的意思就是说，脱离对他的依赖，不要再当妈宝，也不要再只是像小儿子长大一样。你长大了，你有婚姻了，你有你的老婆了，你们共创你们下半辈子的幸福。阿们。离开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再让他一直为你担心，不要再伸手跟他要。他已经把你养大了，你已经独立了，你已经可以生活了。所以二人要离开父母，成为一体。第二个很重要，因为父母的那一代的工作使命负担都结束了，我们这一代重新开始有一个家庭之后，就一个新的托付要走出来，不要再用老旧的观念。另外属灵上面更重要，因为有些东西你跟旧有的习惯跟属性家庭切割不了的话，你的新家庭会受影响的。就是我讲很现实的话，你现在喜欢一个人的优点，可能就是将来你跟他离婚的原因哦。有人他是很孝顺父母，他这么孝顺，然后你看上他孝顺，他的孝顺到什么程度呢？妈妈说钱通通拿来就通通拿来，那你当老婆的气不气？会不会妈妈说儿子礼拜一到礼拜六睡我这边，礼拜天才让你睡，你气不气？因为妈妈说身体不舒服啊，要儿子陪着啊。其实又一个独子已经娶了你了，你还怎么样呢？你是来抢我儿子的。但是儿子又听他妈妈话，很孝顺，那你气不气？
气。
然后妈妈说家里面都是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我们都是听他的，你也听他的，你们都听我的，反正最终都是听他的，因为他是太上皇。所以这个儿子非常的孝顺，但是他娶老婆，那你受得了这种家庭生活吗？受得了吗？你当初不是看上他孝顺吗？理解了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有我们家庭带下来的一种文化，是孝顺的，是听话的，是某些点，但是那一些点也可能是将来你们结婚之后吵架的原因。特别是今天婆媳的关系很严重，根据婚姻专家的记录，夫妻之间离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婆媳关系。圣经说要离开，要有一个切割，情感的切割，不要在情感上面拉扯分开，不要再跟他们要，不要再依赖他们，这就是切割。所以这里说两人成为一体，因为这个时候你才会被迫的成长跟长大。所以每一个要结婚的人，你要记住，这是你们两个的小天地加神，这是一个大天地，而旧有的模式要渐渐的结束了。我们当中有年轻人，你要记住，你找的对象，你们要结婚的时候，你们是两个被神祝福的个体成为一体，所以父母亲的关系你只能够渐渐的要有一点距离，不能太紧密。夫妻要一起寻求神，当然有时候你问长辈我觉得还是 OK 的，但是有些东西里面夫妻要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学习。我是认识一个弟兄，结婚都12年，他有一天才跟我说，原来他和他老婆是一家人。那我就觉得说，那你这12年在干嘛？因为他以为他跟他爸爸妈妈是一家人，然后他老婆娶进来要跟他们成为一家人，可是婆媳问题很严重，最后他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他老婆才是他的一家人。听懂意思吗？那你想，这过12年了，你老婆为你流了多少眼泪，吃了多少亏，那你会多伤心呢？不是跟你结婚那天就是一家人吗？阿们。所以弟兄或者姐妹，我们有时候应该像圣经说的，离开父母， 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阿们。二十五节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
白话一点，夫与妻之间要坦诚相见，不要有秘密。弟兄不要有私房钱，或者姊妹你不要有私房钱。
我上次我去了一个人的家，然后他就跟我偷偷讲说，哎，告诉你哦，我那个乐透中奖了。啊，中多少？啊，不可以跟我老婆说。
啊，中多少？啊，中15万。我以为是中了1500万呢，10万也不能跟你老婆说。我在想说，你这个家庭也很奇怪啊，夫妻之间不是要坦诚吗？那请问你有什么夫与妻之间你们坦诚吗？
可以什么事都聊吗？可以说吗？可以不要同床异梦吗？
如果你们家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地步的话，你要记住，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，你一开始起头
就要让神来住，
为你的婚姻打造的需求，
把你要的就算开条件也没关系，你把它开心一点，写起来祷告交给神。
阿们。神来起头，
婚姻神来祝福，
你祷告寻求都表示说你想要的对象是由神来指来派的，由神来祝福的，那你遇到的时候你就会明亮起来。结婚的人你也不要太难过，你的最爱就是你旁边这个人。
阿们。
有时候看我们弟兄姊妹还蛮幽默的，我们在婚姻的过程当中很多摩擦，我后来发现其实每个家庭都会有摩擦，不一样的看法，有时候为孩子的事情，为亲情的事情，为房子的事情，甚至信仰的不同的看见都会摩擦，但是我觉得很好，因为这些摩擦并没有让我们越磨越没有信心，而是越磨越有神的性情。阿们。夫妻的可贵在是我们可以吵架又可以真正的和好。阿们。我上次不知道陪了哪一对夫妻
上年婚姻辅导，陪了大概快一年多快两年，然后他结婚的那一天我就跟他说，
你们结婚了之后呢，吵架不要再找我，因为该说的都说完了，但剩下就是里面的夫妻要一起去面对，一起去学习。现在大家家庭婚姻幸福吗？
幸福啊。
结婚的幸福吗？
幸福。
我都冒成一身冷汗了。好吧，我把这六点总结一下哈。婚姻是要成就神永远的旨意。大家有这个想法吗？
有太多的，如果你的婚姻不磨合，其实你不完整，你有婚姻生活跟神要给你生命完整，所以在磨合当中你来看见，原来我不够，原来我缺乏，原来我需要有更大的调整，所以在磨合当中你会产生一种新的思维，新的看法，你的环境不改变，可是你可以用对的态度去回应，这就是婚姻给你训练出来的。阿们。再讲一次，你的环境可能不改变，但是你可以有对的态度去回应，这是表示你身上有神的恩典。来跟隔壁讲一次，你的环境不改变，但你有对的态度来反应。
这样理解了吗？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聚集这次讲完婚姻之后，大家不要再老是跑来找牧师说我老公怎么样，我老婆怎么样，请想一下你有没有对的态度去反应他。
有人说婚姻是最可怕的休息。 他是修道的讲这种话，最可怕的修行是这样子吗？还是婚姻是最美好的祝福？
阿门，
阿门。要找出你老婆的好，找出你老公的帅，阿门。不是最可怕的修行，是最美好的祝福。那是没有神的人才有这种感觉，因为神把它配给你是你的骨中骨肉中肉，你会嫌自己的骨头不好看吗？你会嫌自己的肉不好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每一分肉都是很有价值的。
吃来
吧，阿们，就算我卸掉它，我还是有价值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老公有你老公的帅，你老婆有你老婆的好，不要嫌弃他，不要再用负面的角度去看，因为那是你选的，你的骨中骨跟肉中肉。或者我误解了，我先问一下，我们当中的婚姻有那个什么指鹿为马指鹿为婚的吗？有被父母亲给配的吗？
没有。
还是都是自己选的？
自己选的。
自选的。长辈有，对不对？那话说回来，如果长辈的婚姻都是指鹿为婚，都是配出来的，还可以配到现在，那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听懂吗？他们都可以一起在婚姻生活中经历神，然后追求，一起被成全，他们都可以走到这种地步，何况是你自己选的呢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如果你没有把握，那很简单啊，你要选之前你来寻求嘛，你好好祷告，你不要乱选，你不要看到好吃满足怎么样，那你就从头就吃下去了，三个四个果子一进来里面就再也不能改变。你未结婚以前，你可以睁大眼睛来寻求，来看，来判断。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不够稳重，就是一时之间的那种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只想找男女孩子，想找男生工作好的，收入高的，又帅的。那你找长期放票，要是为你找长期放票吗？你老公可以当你长期放票吗？啊，如果哪一天他被吃掉呢？那这时候你怎么办？然后弟兄也是一样哦，要找那个又漂亮又美丽又怎么样的？那他请问你，他不会老吗？他会不会衰老？
会。
那你爱关他？没回答。老的就不爱他吗？老有老的美，年轻有年轻的美，阿门。真的，我看我老婆都觉得她是最美。我老婆这样，你没看她笑起来多美。所以不要只有眼前的，弟兄姊妹，我该多跟年轻人讲一下，如果你们有对象的话，可不可以你们有对象，然后带过来我们这里一起生活一下，带过来我们认识一下，然后分享交通一下，顺便帮你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如果他没有真的要生，你不要把你自己交给他，信与不信是不要同日而语，神所配合的是骨中骨跟肉中肉，阿们。婚姻不是一时你的情欲而已，不是只找长期饭票，不是你一时喜欢，婚姻是要走一辈子的。如果你嫁错人，你会辛苦一辈子，就这么简单。阿们。所以神给我们智慧，给我们判断，给我们选择。如果你不会选，你就带过来。我讲了这里这么多长辈，这么多属灵的眼光，这么多走过婚姻的失败跟成功的人，应该多多少少都会给我们某些祝福跟提醒。阿们吗？你就带过来，大家交通。他信跟不信很重要，如果他会依靠神，你不要替他太担心。如果他不认识神，不依靠神，你现在很放心的话也没有用，他将来人生遇到低谷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夫妻之间男女交往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一个界限，那个界限我在这里劝勉的，郑重的劝勉，如果他不信主，你不要跟他走在一起。互动交往过程许久印证可以，但是结婚是彼此心灵契合， 信仰同一位神，价值观才会一样。要不然你们结完婚之后，我跟你讲，冲突很大，非常大。你就礼拜天走进教会，他是不能来。怎么说？礼拜天全家聚会要去爬山，你去什么教会？然后赚了钱，你赚钱我赚钱，为什么你的钱拿去给神，我的你为什么把我们家钱拿去给上帝？这是不一样的价值观，是不同的两条道路。所以还未结婚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在交友对象中可以的话带来我们当中，更可以的话来找我，给你安排一些婚姻的辅导课，帮助你们厘清你们的一些需要突破的点。阿们吗？今天刚好我们年轻人来了一些哈，好，有女朋友吗？有录音的不要讲名字嘛，是你啦啊、哦，没有，记得交女朋友带到这教会来。有男朋友吗？啊，然后太年轻不要了啊，多把重心放在追求神，好好的让神来解决。好吧，最后呢，回到圣经的本文哈，我们把它再总结一下，婚姻是神配的，男跟女，不是女跟女跟男跟男，好，搞清楚，婚姻是神配的，要有生命的传承，婚姻是带来生命的传承，如果结婚不能带来生命传承，那个不是神喜悦的。所以圣经一致的道路跟立场很清楚，不是男跟男女跟女，是男跟女一起配合，就是不是同性恋啦，听懂哈？然后结婚带下来的一生的祝福，里面生了孩子有生孩子的祝福，没有生孩子有没生孩子的祝福，那都很好，你要感谢主，你没有孩子的没有孩子的残累，你可以接属灵的孩子，阿们。你有孩子的你有孩子的祝福，可以把你的一些传承给他，都很好，因为有人是守独生的恩赐，有人是没有给他肉身孩子的祝福，每一个人状况不一样，你要为你现在的情况感谢神，是不一样的，都有人他各自要负担的，要学习的，不要比较。所以婚姻的过程当中，每个人要学习放下自己，特别现在已经结婚这么多年的，婚姻超过20年的姊妹，把你那个当初爱他的心起初的爱找回来，阿们。我是说真的，有时候我觉得我还是我老婆最好的，好，感谢主啦，不要讲太多，不然你们觉得我们恶心啦。好吧，我们来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透过婚姻训练了我们的属灵关系，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教会，看见在地上家庭里面有一种上帝的生命跟祝福。并且你嘱咐我们离开父母，离开父母，脱开那种属地的错误的关系跟连结，为要一起来承受救恩，一起来逃离喜悦，喜悦一起建立基督的家庭。所以祝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家庭，有时候有争吵，有过不去的坎，有些事也会气一下，但很感谢你，总是最后让我们用对的态度来回应这一切，因为这是我们蒙恩人的特质，蒙恩的情况，我们的家是要被你祝福的。愿意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我们的年轻人，在选择配偶的过程中，知道怎么样寻求你，知道怎么依靠你，知道怎么样真正的找到是一个同一个信仰、同一个方向、同一个追求的。主啊，愿你祝福每一位，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